让神经病有处安放，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病
电
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
Long time no see，
哎
，Long long time no see。
嗯，这个时间长到什么地步呢？
季更，
就是我今天已经忘了怎么录音了。我研究了半天，这个怎么录来着？
但是我们是不是利用这段空档期成功熬退了很多敌台吧？应该。
熬退了自己。
但我发现咱们的大群粉丝没有什么大规模掉粉，现在
没有死掉，
对。就甚至还有人在不停催更，
都还活着。嗯，我现在都不敢打开某平台，
嗯，
一打开就是有催更，压力很大。
嗯，
可喜可贺。
我一般都会回复他们会更的。
嗯，
这届年轻人身体还是可以的。
都熬过来了，
说明咱们第一年打下的江山还可以。
第一年，现在都第好，
该走向第三年了。
不止第三年，该第四年了吧？
第三年，
嗯。
哎呦，天哪！
男人，
记不住。嗯，今天聊什么呢？
最近忙的事儿。
嗯，所以
看来你们都没什么可忙的。
对，所以就 Z 到了小米，就是2022年的大项目。
嗯
嗯，
就是装修。
对，
看来就是你们的。就是拖更是没有理由的拖更，只有我是有正当理由的请假。
我们是助力你。
对啊，这没办法，你装修，我们没有录音间。
对
啊，嗯，
等待我们就是升级
录音间。
对，从一个房间的那个咱们主客厅搬到了叫什么
小书房，
然后基本摆设一模一样。
嗯，
听出来了吧？这房子好像是有可能变大了。
嗯，就是从8月开始，哎，刚好是不是
刚好是
要
复更的那会儿，
合情合理。
就是从八月开始，就是把那个之前的房子收回来，然后开始拆。
嗯，
就把之前的，比如说墙啊、地啊，然后乱七八糟的柜子都拆掉，然后就开始这个准备装修了。
嗯，
期间唯一浏览的 app。使用时间长达跟微信一样，
嗯，
的一个 app 就是小红书，就基本就住在里面，
嗯，
然后
这个是主要是想说你在一开始下定决心装修的时候，
嗯，
然后开始进行学习的这个叫什么来源，
嗯，
就是小红书。
对，就是其实我很有灵感的，
嗯，
但是我是希望去找
想落地一下，是吧？
不是，主要是因为小米不就是学设计的吗？
嗯，
对吧？
嗯，也不是特通。
哎呦，这个没看出这房子有什么设计感，
就感觉好像跟千万人的家
没有什么大区别。
我这个多好看啊，
还是有一些巧思的。
你这个唯一震撼到我的还是价格。
都跟你说要学习。
那学习就是说从那个小软件上学的主要是什么呢？
嗯，其实就是极简的风格。
我现在在看那上面，我觉得那是还是一个炫富的平台，
嗯，
学习还是挺困难
的。哎，我觉得这个是你的问题。
为啥呀？
就是可能是你关注的炫富太多了，所以给你推送的都是炫富的，
大数据。
其实我收到的，
嗯，他那个平台你不关注，你只要但凡点了一次，
它就会连环
推送，会有，
嗯，
但是你可以很长时间不看那个，它就会不给你推了。
对，所以我现在上面全都是许红豆和那个。就
去有风的地方。
对对，全是刘亦菲啊，太美了，
嗯，但是其实我记得我之前装修的时候，
嗯，
那会儿小红书还没有现在这么就是风靡
万能。
对，然后我那会儿看的有两个 app， 一个叫有兜糖，
啊，
一兜糖，
嗯，
一兜
糖，嗯，
对，然后那个我感觉还挺专业的，然后好多人还在上面找那个设计师，
嗯，
然后还有一个软件叫什么来的忘了。
其实我就是看，
嗯，
我也看了兜糖，但是那个，
嗯，
也有一些用吧，
嗯，
只不过小红书就是你可以想要的什么你都能找到。
真的是，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 非常极简的厕所，
嗯，
我就想要它是全白的。当时非常流行微水泥嘛，
嗯，
但是我觉得对这个材质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嗯，并且它其实挺贵的，微水泥其实非常
贵，
嗯，所以我去小红书上找这个风格但其实是瓷砖，
嗯，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去做假微水泥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我就去上面学习一些，然后你再去比如说找瓷砖，你要其实瓷砖我去过居然之家看瓷砖，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这个价格，
嗯，
就基本上张嘴就是300块钱，
嗯，
一平米，
嗯，
那我墙地通铺的话就是那价格不菲，
嗯，
我也没让人算，我听见300就转身就走了
嗯，
然后什么什么啊，能给你便宜点，我心想你能给我便宜到80块钱的然后呢我就又去小红书上找瓷砖，就是我先去看别人的，
嗯，
做好的成品图，然后看完之后，其实小红书很多那种算是带货吧，
嗯，
然后你就会去问，
嗯，
什么牌子，他就会告诉你。其实我觉得这个广告上，
就是，广告
对广告上，你其实你就分辨一下它是不是全都是吹嘘，
嗯，
还是说哪一些就是你觉得看着也还可以，然后你去看淘宝上评论可能又还挺好的，
嗯，
然后我就愿意去试一下，
嗯，
当时我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一家瓷砖，然后我就去淘宝上找了，然后我就让他给我寄小样，
嗯，
其实他的瓷砖一个是质量很好，然后你就可以拿比如说水油啊，什么酱油，什么这种，
看它浸不浸是吧？
对，看比如说能不能擦干净，然后它的厚度，就是它其实给你切一块嘛，你是能看到它立面的，
嗯，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瓷砖小样全都交给了我的闺蜜赵萌萌，
嗯，
然后让她去给我看这个每个瓷砖怎么样，
嗯，
因为她是搞这个设计的嘛，
嗯，
他们以为是在选那个什么项目的材料然后他就摆了一地，当时我大概有10个小样吧，加上木地板一共12块、
嗯，
然后他就摆了一地让所有的同事来选。
哎，那他们选的时候是根据什么维度呢？
其实也看颜色，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选这个都是素色的嘛，
嗯，
然后就是有点偏微水泥，
嗯，
你就可以选它暖多暖还是多灰，
嗯，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选你自己看着顺的颜色，
嗯，
然后包括我是墙地通铺，所以不太考虑这个搭配的问题，
嗯，
然后到厨房其实就是考虑很好清洁，
嗯，
我的厨房是那个光面的砖，
嗯，
就一定要有油污是能一下就擦掉的，
嗯，
是非常舒爽的那一种，
嗯，
然后其次就是选颜色，
嗯，
材质的话我当时对比了2个店铺，
嗯，
然后让他们都寄过来小样，就一共10块嘛，其实材质上来讲是差不太多的，
嗯，
都叫全瓷，嗯，
寄小样要钱吗？
不要钱。
哦，
那你那个闺蜜就是她不是比较专业吗，
嗯，
然后她去帮你把关的是什么呢？
嗯，没有太多
我跟设计师跟这个有脱节的，
嗯，
不是说她懂设计她就能会选品，
哦，
嗯，
那你
也是装个十套八套
能看出来这个瓷砖是不是好，
嗯，
哦，
嗯，
然后其实那几个瓷砖都还挺好的，就是选颜色就可以了，
嗯，
然后到最后就是其实瓷砖就是3个地儿嘛，主卫次卫和厨房，
嗯，
其实主卫和次卫都选的就是一个米白色的、
嗯，
然后到厨房就是想有2个颜色想选，然后我就拿着去宜家的那个成品柜子去配一下，
嗯，
然后就觉得哎这个舒服还那个舒服，你就稍微对比一下其实就能看出来，
嗯
嗯，80块钱一瓶，
对，80多一瓶，85一瓶，然后厨房那个是100块钱一瓶，
嗯，所以
跟居然之家比起来真的是，
嗯，所以小红书现在基本上可以是一个一站式的学习网站，是吗？
特别一站式，就是你只要有想问的问题，
嗯，
比如说厕所瓷砖，然后你就在里面就能看到无数种，
嗯，
然后但其实多数是现在流行的，就是这种。
嗯，
比较什么极简啊，微水泥，
嗯，
仿微水泥风格这种，
嗯，
啊，
而且我好像最近发现它还有那种给你搭配好的，是不是？它那个应该是卖砖的吧？就是，
对对对，
嗯，
其实它还挺需要这种顾客返图，我觉得，
嗯，
比如说我买那个瓷砖和地板，它都是想让我返图，就是返图它会给你返个红包，什么10几块、20块，
嗯，
然后这种。然后包括你发小红书他还会给你奖励什么之类的。
哎，那你在就是上小红书学习之前是已经有了自己想要的风格吗？
我想要的风格还就是木地板通铺加上比较暖一点的墙。
嗯，
其实我的当时的脑海中就是这样，就是非常简单的。
嗯，
然后包括我和老高都很喜欢就是空一点的房子。
就是显大。
来到我家客厅，十个人有九个人说：“哇，你的家具装完了吗？好空啊！”就是这种，
嗯
嗯。但是其实还我还挺喜欢空的、
嗯。那你也没有在什么风格之间纠缠，就挺快。
其实小红书上特别流行那个法式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
就是对，就是有点像我家这个颜色，就是暖暖的奶油色的墙，
嗯、
加上一些
石
膏线的装饰，
嗯、
然后加一个。有花纹的那种吊灯，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看，但是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
复杂
繁复，对对对、
嗯、
我觉得可能过俩月就不流行
了。这色调是莫兰迪色调对吧？
嗯，还算是，
就是那种特别舒服的抹茶的那种颜色是吗？
对、
嗯、
然后包括刚刚说的瓷砖，然后包括地板也是在小红书看的。
嗯，
其实地板我就是喜欢人字拼，
嗯，
然后就去找，
可这样缝隙很多，
但还好，我觉得拼出来就是特别爽。然后还有通铺，就是我家没有那个叫过门条、
嗯、
啊，现在都流行那种。
对、
嗯、
然后
哎，那你没有想过当时铺瓷砖吗？
我觉得瓷砖显得有点冰冷，但现在想起来瓷砖应该也挺好的、
哦、
他们有人拼那个铺木纹砖、
哦、
嗯，
因为我看我朋友家他刚装完就那个大砖通铺，就是一进门就也是没有各种什么乱七八糟，就是通铺，就显得屋里挺大也挺痛快的。
太冷了，太冷了。
嗯，
对，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那种暖暖的感觉，就是木地板让我感觉非常的温馨。但是木纹砖我觉得也还好。
嗯，
其实木纹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装完了之后没有味儿，它不会释放甲醛。
对，
但是木地板可就不一样了。
嗯，
木地板还是需要放一点的。
嗯。但是瓷砖有一个问题，就是缝儿，
每缝儿、
嗯、
每缝
儿都变成黑缝儿，
对，就是挺麻烦的。
所以现在都灰砖灰缝儿，
嗯，
对，现在其实就要那个叫什么美缝消失，
嗯
啊，融和砖融为一体，那个不是才算真正的微水泥的感觉吗？
对，但微水泥挺难伺候的，好像。
对对对，
嗯、
然后我当时研究这个美缝也是在小红书上。
嗯、
就它现在有 N 种美缝，我当时学到了一个就是那叫什么聚尿美缝剂、
嗯、
它是什么就听起来特牛逼怎么样的，然后但是看也就是你只要去淘宝看就是有很多差评。就无论任何美缝它都会有一堆差评，然后环氧彩砂就是现在最流行的、
嗯、你听着好像那个梦华录里的名字。
环氧彩砂它其实就是那种、
嗯、
就是现在为什么叫最流行的，它是可以调色、
啊、
调到跟你瓷砖一样的颜色，然后就一涂、
啊、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是砂、
啊、
它不是美缝那个滑面的、
嗯、
它是砂
面
的，
它会脏，
所以你如果用在厨房你就裂开了你知道吧。现在我厕所其实是环氧彩砂的、
嗯、
但是其实真的有一点裂开、
嗯、
就是你在擦的时候就有点费胳膊。就猛搓，嗯，然后但是看着其实我没有要求它调色啊，我觉得看着白色也还效果还 OK。
嗯，我看前两年那个美缝还有人弄那种就是那个不灵不灵的那种
金缝
啊，金缝银缝，
金缝之前流行了、
哦、
嗯
嗯，挺好。
然后包括墙漆也是在
小红书
上了解到的、
嗯、所以就是小红书就是让你的所有想法然后综合了一下然后最终落地。
对、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全都想好，你就是到哪一步开始研究哪个事儿，比如说开始最早就是研究这个瓷砖，
嗯，
然后就看瓷砖，瓷砖等买完了之后吧、
嗯、
然后该研究什么，该研究这个地板了啊，不该研究墙漆了、
嗯、
你就开始找墙漆的颜色、
嗯、
像我选的这个就是我喜欢的暖暖的颜色、
嗯、
然后我还去了线下就是立邦的那个店看一下色卡、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帮助没有很大、
嗯、
还不如看网上的那种没加太多滤镜的效果图还是挺有帮助的、
嗯、
比如说我这个绿色当时我光找这个绿色找了半天、
嗯、
然后它有很多流行的，比如说一个叫嗯，什么薄荷奶绿还是叫薄荷什么绿、
嗯、
然后我这个叫艾草，然后当时就是我疯狂找这两个颜色的效果图。
嗯
其实 很多人都有滤镜，你只需要把它们都收集起来、
嗯、
然后对比一下，然后你自己脑海中平衡一下那个、
嗯、
找一个中间值，你能找到它的颜色具体、
嗯、
什么样子，然后最后还是选了这个稍微深一点的，我觉得这个还、就是、
还可以，
它的饱和度稍比那个稍微高一点、
嗯、
就另一个那个薄荷奶绿稍微是灰，很灰、
嗯、
然后我这个觉得饱和度高一点还好看一点、
嗯、你那薄荷奶绿是之前我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好多法式他做背景墙的时候会用那个，
嗯，但我感觉那个特别暗，
对，然后挂画框，他们要挂那种金色的画框、
啊、
然后就有对比的感觉，
嗯，然后当时这个墙漆刷完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某师傅不知道我忘了是什么的师傅、
嗯，
然后刚好过来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拍到了我的墙漆，
嗯，
我当时以为我的墙漆裂开了，我还没有来看，
嗯，
我还说这个颜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嗯、
然后后来一下是师傅手机不太行我吓死我了，当时那个灰灰暗暗的要死掉的颜色我就傻了。
那你这面墙其实也不是白是吧，
这个是
奶茶
可可蛋奶，
嗯、
哦，奶色
奶色，
嗯，像外面客厅也不是白，是珍珠白，就是稍微、
嗯、
也是稍微暖一点点、
嗯、
就是没有白色那么冷，
嗯，反正是进来以后看到了一些流行的元素，什么拱形门
哦，我没有拱门，
哎，你没有拱门啊、
哦、
然后、
哎、
没有吗，
没有吧，
没有
啊，
脑补了一个拱门给你
对，我觉得那个阳台挺适合做拱门的，
本来想做拱形门、
嗯、
但是后来就是我因为我的工长是一个认识的叔叔，
嗯，
然后所以有事我们都是商量着来然后基本上就是叔叔拒绝我、
哦、叔叔否定了你的想法，
对，我说叔叔我们可以搞一个拱门吗，叔叔说不行，好的
有点麻烦不想做
对，然后墙漆什么地板这些都是其实装修就是你一定要选你想要的什么样、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选的，
嗯，
除了比如说店铺你可能稍微要对比一下，
嗯，
墙漆就非常好选，你就去线下看看颜色、
嗯、
你脑补一下就可以了，
嗯
嗯,
嗯，那就小红书上结束的这轮学习以后就定下来大概的风格，
对，
嗯
嗯，
然后下一步呢，
下一步其实就是厨房的橱柜、
嗯、
门的门套，
嗯，
门加门套加提脚线、
嗯、
这些，然后
橱柜可以聊一发
那个就是到选品那部了，
对,
对，
其实还是
嗯,
嗯，我因为我非常喜欢宜家的风格，
嗯，
就它非常简单、
嗯、
且特别便宜，
北欧、嗯、
然后呢其实我的认为是宜家的柜子它都是现成的，它没有太多甲醛，它不像定制新给你打了一个柜子、
嗯、
然后很多胶，
没有那么新，
嗯，它其实都是做好的，比如柜体、
嗯、
它全都是做好的然后放仓库的、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是就是已经能最快入住的家具了，
嗯，而且它的生产车间一定是无尘啊方方面面都很高规格的，
嗯，
别看它便宜啊，
对，
它成规模了嘛，
对，然后呢我就早早的就打算好了是去宜家做橱柜，因为我也很喜欢那个风格，就是北欧风嘛，然后刚好去就是你要先去在水电改水电之前你就要让宜家去
厨房设计师介入进来，
对，你要让他去做一个图纸、
嗯、
看怎么改你的水电、
嗯、
然后就去过了一次宜家，当时其实就大概选好了你想要什么样子啊，比如说一字型 L 字型还是双排、
嗯、
还怎么样、
嗯、
你就大概有一个想法了、
嗯、
然后包括现在的 APP 上是你是可以直接自己摁摁摁然后出报价的、
嗯、
对，你想比如想要这样的柜子、
嗯、
想要什么颜色什么柜体什么板、
嗯、
然后要几排这种其实全都你一键就能出报价、
嗯、
它就算没有很精确但是你可以大概知道价钱，
嗯
然后第一次去完之后来测量之后就给你出一个水电图，等你全都铺砖铺完了之后厨房铺完砖他就二次复测，然后复测一下就是他需要按照他具体的柜体，比如说宜家的问题就是他只能
现有尺寸吗，
对，他只有60 80 40，
嗯，
这三个，然后呢你就按比如你家是3米1的话你就是比如说摆多少个60或多少个80，剩下可能10厘米它就是一个
空的
死个
袋死个袋儿
死个袋儿一块板
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听懂这话、
就是一片一块无用之地，就是一个板给它封上，
就是可以封上、
嗯、
比如说我那可能空了20厘米它就是空的，
嗯，因为它没有一个合适的件儿，
对，因为它是一个拐弯嘛，然后后面是有管子、
嗯、
它不是一块整个的柜子、
嗯、
它就按照板子的 给你算钱、
嗯、
然后板子给你算钱呢就是你没法在中间加
任何东西，
对，
功能，
对、
嗯、
因为
就是一块空的。
我当时装修的时候去宜家，然后他不是专门有一个办公室嘛，然后给你做设计图、
嗯、
然后就比如说你的尺寸他这缺一个东西，然后他就只能啪给你填一板，然后就给你做平了。
嗯，
嗯，
对，没错，就是这样。
嗯，
嗯，但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嗯、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人的橱柜踩坑其实就是20厘米的位置，他给你啪弄一个什么这个那个的，你也不用、
嗯，
然后你也用
不上，牛逼的旋转件，
对，就真的是用不上。
嗯、
然后其实，所以我对我自己家的要求就是，你的东西尽量的少、
嗯，
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柜子都塞得严严实实的、
嗯，
因为你最后塞到里面的东西，你可能十年突然发现啊，我藏了一个碗在这里，我觉得没有必要。
嗯，
所以我觉得空点就是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嗯。
嗯，对，
然后就是安排水槽，
嗯、
我做了一个高低台、
嗯，
就是因为我是负责刷碗，所以我腰也不好，所以我就要水槽的那个高度很高，大概是90厘米，嗯，
嗯，
所以你们看那个台子会比一般台子高一块，
嗯、就感觉像巨人国的厨房。
对，但是在刷碗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弯着腰去够水槽，然后我也不刷碗，就是买了个洗碗机。洗碗机真的人类之光啊、
嗯！
我给你们安利一下，就先不说橱柜的事儿了啊、
嗯。
就是这个洗碗机在拥有洗碗机之前，老高做饭，因为他做川菜，他需要配那些小料，我都要求他在一个盘子里完成。
嗯，
现在他可以用10个碗配10个小料，
嗯、
然后我说好用，然后最后都装在洗碗机里洗。他又觉得在做菜的时候可以不受控制的随便拿筷子出来随便拿碗出来，
嗯，
就还挺爽的。
说而且洗碗机是又省电又省水，比人工
吧，
主要他洗的特别干净，
洗俩小时不可能省电、啊、
但他反正
多省水，
水省啊、省水、
嗯、
但是其实就是我第一次用完之后拿出来它是烘的非常干的，你懂吗、
嗯、
那个碗一点水渍都没有，然后你摸着就那个特涩的感觉，我整个人都舒爽了。
原来自己没有洗碗洗过这么干净。
对，你后来就觉得自己洗碗就是涮涮，
就是涮涮。
然后他们说那个洗碗机要有一个就打了孔的鸡蛋搁里面，洗完了以后它那个蛋液可能是走了，就会剩一个干净的壳。
就是不建议做这种实验，因为到时候那个下水你要自己收拾好了。
嗯，就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嗯、
很神奇。
对，
壳里没东西了、
嗯、
壳还在、
嗯、对，
嗯，
所以拥有洗碗机之后我买的锅呀什么那个密封盒啊、
嗯、
都是用那种洗碗机可用的才买、
嗯、
啊。
我觉得你可以单搞一趴聊一下，就是你入住以后觉得人类之光的东西，然后就是觉得洗碗机确实是一个了，对吧？
嗯，
但是我们接着拽回来
拽回来拽回来说宜家的橱柜、
就是家的橱柜也是在前面跑题的，就明明开始聊完学习结束以后应该顺着流程聊。
哦，先说完橱柜吧。
说橱柜，
我先说一下我橱柜，大概我只做了一排有吊柜、
嗯、
然后安排了一个水槽、
嗯、
一个洗碗机一个操作台加一个这个
灶台
抽烟机、
嗯、
然后一共是3米多点
嗯，
嗯，
反正不大，然后刚才让小乔猜了一下价格，
嗯，
绝了。
小乔说了多少钱来着？
4万。嗯
嗯，4万，我就说算台面算顶柜算壁柜4万。
嗯，就不加水槽，水槽是我单买的。嗯、
对
啊，
电器都没算。
对，
当然才确实太高了，
嗯，
确实太高了。
对，然后宜家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就是不到10000块。
因为小乔是周末刚刚去居安之家，然后就是、
嗯、看了博洛尼，看了欧派，
嗯、
看了海尔这些。
嗯、对，
嗯
嗯，被9000块钱。
不一样，嗯、因为。嗯，就是那种整装厨房，就是你但凡想做个抽屉，你但凡想把那个就是原价是平开门的价格，但凡想做成抽屉抽拉一些赋予一些其他的功能就要额外加钱。
对，
宜家这个就是、嗯、哦，这个预算就是你加吧，
你造，
我什么都有，我什么样的抽屉都有，
你
可就塞，你能塞多少塞多少。还是那个钱。
嗯
嗯，这其实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那个平开门改推拉抽屉的，我就很不理解，
嗯，
为什么不能弄个抽屉呢？然后后来才了解到，原来弄抽屉
很
贵，
要加
很
多钱。加一个抽屉，那荷叶不一样，轨道嘛，就那轨道一单侧可能就上千，两侧就2000。哇、
嗯
哦，贵的都人都麻了，我跟你说、
嗯。 所以有很多人自己平开门在里边改抽屉，然后我就是一家，其实我那个抽屉不多，然后就全做了抽屉，
嗯，
就是两层嘛，
嗯，我感觉宜家就是性价比之光，
就真的太便宜了，因为当时我们想说。对，满当时有个活动、
嗯、
然后人家还给我打电话说你现在过来下单就有一个满10999可以减免一个什么什么费用，好像是安装费还是什么费忘了，然后呢我就说好的好的，然后我就趁那一段就国庆期间我就去了，去完之后不到10000
都没凑够，
没有满
就很努力了是吗、
哦、很努力了、嗯、真的该拉满的已经拉满了
嗯，
而且他的橱柜是质保25年的，我觉得就是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那个台面就是你看着像虽然像是石头但其实不是石头、
嗯、
是木头的，
嗯，
然后
木头的，
对，当时在想要不要选石头，因为石头要隔一段时间才送，然后但是我当好刚好就是看到这个颜色特好看，
嗯，
然后我就选了这个，他说反正如果你用坏了你整层是他给你全换的，
就换新的呗、
嗯、
木头的台面、
嗯、
那确实可能是会坏的、
哦、啊，对，就是他给你全换，就是你用坏了就换，用坏了就换。
嗯、
哦，但我得说一嘴，小米家这个厨房并不好看、啊，
多好看？
不好看，
不符合他的审美、嗯。
不好看，很复杂，
很复杂。
我喜欢那个板儿是平平的，拉手都是隐藏的，
啊、
就整个厨房是平平的。
喜欢
风格不一样，
未来一点的。
你这个就板都是凹凸的，然后拉手全都是外露的。
他这有点那种美式风格，
对，其实当时我没有想美式、
嗯、
我想的是就是北欧，但是这个颜色
我那种是北欧，
这、
你这个不是北欧、
no, 你
北欧就是全藏在里面、
嗯、
全平一马平
川，北欧是很白的那种，
对，然后还要用白的，你也不是白
我本来想选白的，但是觉得白的有点 normal，
你
因为我砖是白的
normal pass 现在是
这期就录到这里了，我去 battle 一下
你要拆开了跟我讲一讲
9000块钱啊，我跟你说
不是，主要是现在好像确实不流行，任何柜子都不流行把手，
可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把手
嗯，
把手就是便宜，说实话
为
那个隐藏式的东西它不是说直接就不做
了啊，它是有
它那会儿是有加强、
嗯、
要拼接的金属的、
嗯、
拉手和那个木材要粘合拼接做造型，
嗯，
你这个就直接外面啪啪一钉，
嗯，不喜欢
normal plus plus。
我有一个朋友家最近也在装修，
嗯、
然后他在进他的定制橱柜之前，我都觉得我靠太喜欢了，就真的太好了。然后突然有一天说柜子全进了，然后给我拍完以后，我当时整个人傻眼，
这柜子不好看是吗？
我觉得特别像儒家那个，就是他所有的柜子都带把手，都是那种铁的，就是那种长长的那种把手。
嗯，就是你外露的和隐藏的气质完全不同。
嗯，就是感觉整个垮掉了，就那个。
就算你用了一样的板儿，一样的尺寸、
嗯，
就完全不同。
嗯，
可是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不是，我对你的橱柜没有任何的感觉。
就是 normal，
也没有，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突兀，是觉得它突然间变成美式风格。
哦，我也没有想到是美式，因为。当时就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新出的，
嗯，
就是褐色的嘛，
改了个时髦。
宜家有没有隐藏把手？有的话可以去看一眼。
没有隐藏的，
算了，
全是带那个什么的。然后当时我俩就突然觉得这个颜色特好看，
嗯，
因为一直想用白的橱柜，
嗯，
但是想如果用白的橱柜拿，那瓷砖已经是白色的，你再白的橱柜就太离谱了，
嗯嗯嗯，
然后所以就选了这个颜色。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
嗯。
但没有想到确实有点美式感觉，
就是很美式，
嗯，就是特别老友记对吧，
嗯，
还是
老友记，人家柜子是蓝的，
上世纪80年代那个 style
我之前装修做的是那种灰色的，也是深色的橱柜，嗯，
9000
YYDS
我觉得价格
我去咨询的那个我们家要装那厨房就是好牌子得奔10万，然后国产的这些好牌子就是6-7万，6万吧。
反正我跟你说，现在这塑料就这样，你想多花钱，那就多得去了，可以让你的选择。
哎呦，太贵了。
嗯、
然后那个有一个超厉害的荷叶，自动的，把两很高的门分成两半，然后卷上去。
嗯、
一个荷叶9000，你想做一这个门是18000的荷叶钱、
嗯。
当时我就说，我就走了，我就说我厨房就想花18000呢，你给我俩荷叶18000。绝了！
哎，他们网上不是有一段子吗？说当你入住房子以后，你就再也不会关注什么你的这个什么地板是什么什么样式的，然后天花板又是用什么材料的，什么背景墙又是怎么样的， 说就是只有你装的时候你才会特别在意这些细节，
嗯，
对，
嗯，
对吧，
是，
嗯，
住进去之后就是包容，
是，
对
所以就叫人类之光嘛，扫地机器人、洗衣机、洗碗机三大人类之光。
嗯，
烘干机。
你干嘛聊完？这是我们一趴，他刚才走开。
预报啊，预报一下。
他刚才泄露一个洗碗机，你
你猛泄露。
会有其他人类之光。
嗯，下一趴，下一趴。
不是你讲一讲正经装修，真烦人。
是哪个？
就是你落地了风格以后，然后你下一步不拆除嘛？啊，不要不要装修师傅上门嘛？
哦，就
你讲一堆有的没的，小红书用你讲，
这不是我台风格，
没毛病。
嗯，
讲什么来着？
不是你装修
拆除
流程嘛？对。你没选什么吉日开开开？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活得有点糙。
嗯，说吧，
流程就是先拆，
嗯，
然后拆了小一个月吧。对，
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啊，因为以前屋里是全都定制了嘛，那种
屋里就是有墙漆、地板、柜子，
嗯。
然后
窗户也拆了啊，
窗户换了几个，
嗯。
嗯，窗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窗台的那个石材，
嗯，
大理石板，
嗯，
大理石窗台，
嗯，都给拆了，然后拆了挺长时间的，我印象中，
嗯，
但确实不太记得了。然后从八月中开始装，
嗯，
先就是改水电，
嗯，
改完水电，其实改水电就是你想要哪儿放什么你就一定要想好了，
嗯，
比如说你这儿要放桌子，这儿要放电脑，
嗯，
你就一定要安排好对应的插销，
嗯，
什么灯控开关，
嗯，
几个灯控，然后网线口，就我家的必备就是网线口，
嗯，
因为我觉得房子有点大，我又觉得那个 AP 面板有点智商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就是 AP 面板，比如说像我家三居室要做一套 AP 面板是2000多块钱，但是呢，
啥玩意儿是 AP 面板？
它是可以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就像一个插销一样，
嗯，
贴在墙上，
嗯，
然后就你在那屋就能用 WiFi 了，就它给你增强信号。但是我了解到，就是那个增强信号并没有，就是说你在那屋再装一个路由器墙，
嗯，
然后我们就是增加了几个网口去装路由器，
嗯。
不是，路由器穿一堵墙是没问题的，你对网速要求也太高了。
嗯，有点高。
要打游戏。
起码这屋我们是不用，
你这屋是有线
对
吧？对，
这屋有线，
你放在客厅，你的主卧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最多次
卧。我的主卧装了一个路由器，
嗯，
然后书房装了一个路由器，然后门厅就是一进门那块装了一个路由器。
真厉害。
嗯，然后就这些水电这些你都是要预想好的，因为
设计师。
嗯，设计师就是他只负责给我画了一个图，
嗯，
然后当然水电怎么改你是要跟设计师说，只不过我没用上，就是，设计师就是那个不太鸟我，发了一张图跑路了，嗯，不重要。然后呢，最重要就是水电你一定要多留插销，
嗯，
非常重要，多留插销，嗯，然后嗯，
一个插销得200块钱吧。
那我就不知道多少钱，这个不太贵，
反正我觉得留好口的终极奥义是你以后会省下很多奇怪的插线板。
对，
嗯，就是叫什么叫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都能对好了。
对，
嗯，
像我搬家之后就是插线板我现在闲置的得有5个，
嗯，
就是因为之前全是接出来插线板，
嗯，
但现在就没有那么多需要了，
嗯，
你就该哪儿接哪儿能接上，
嗯，
然后包括非常人类之光的，嗯，再插一个，就是滑动插座，滑动轨道插座，这个就是用在一个是厨房，
嗯，
一个是那个我的餐边柜，
嗯，
就是放一些小家电，比如说什么饮水机，
嗯，
那个咖啡机，什么猫粮机，这些
贵贵的什么
就非常好用，
对，
然后它其实摆在上面你觉得有点乱，但是你放上你又觉得还挺好看的，
嗯，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需要，非常必要，
哎，我看那好多人全都是搁墙上的，
对，
嗯，
我的也是钉在墙上的，嗯，
那个淘宝单买就行了吧，
对，公牛，
嗯，但是一定要想好你们家各种留好的那个电的口，
对
吧，
对，
嗯，
这其实就是你当时就已经得有全屋长什么样的构想了，
对，
就是你得安排好哪个墙前面放桌子，哪个墙前面放床，然后包括你的床是大概多高，然后你的开关就要放多高，就是你比如说躺在床上可以摁到开关，可以关灯这些，然后改完水电之后就是要做防水，就是厕所的防水，然后涂完之后，就是这些我都没有参与哦，都不用来看，然后有工长来盯着就可以了。然后做完之后，就是要去做那个铺瓷砖，先铺瓷砖。然后因为我是墙地一体，然后其实我当时有嘱咐过，我想要，就是对缝。什么叫对缝？你们知道吧？就是墙和地的缝是能连上的。
嗯。
但是他没有给我对啊、我来的时候他已经铺完三分之二了，然后我说为什么没有对缝，他说这样比较省砖啊，就他嘁哩咔咔给我省了三块砖出来，我还退不了
电话盆儿以后
真的退不了，因为人家说五块以上才能退，
你就省了三块
啊、
那如果对缝可能不够用吧，
够用，他我因为我是两家买的，一家省了三块，一家省了两块
啊，
就是对我，就是等于两个店你都退不了，都不到五块砖。
但是那个对缝有什么意义呢？你到时候要搁上什么橱柜、什么电器什么，不都挡上了吗？
但是不挡上的也是能看出来
啊。你不会在意的后面。
对，所以说就是包容嘛。
包容，对。
嗯，他最后我反正跟他说，你剩下的那个主位给我对上缝，反正也对了。
嗯。
然后瓷砖铺完之后就是石头，所有的窗台石。然后其实我也是淘宝随便找的，然后一测量，然后你选一下，现在我选的都是人造石，然后其实就是好看很便宜，然后选一下样式，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没有小耳朵，没有下挂，这个也是学习了半天，小耳朵就是
两侧会左右刺出去，
会多出来一块，它其实是为了放窗框用的，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都不太用窗框了，所以就没有必要用这个小耳朵，然后就是非常简单的这种石头，然后石头完了之后就要进墙漆了，就是刷漆，然后加上这个补墙，就是什么腻子呀、
找平
呀、找平啊，然后加最后才是你选的颜色去上，然后还有底漆、面漆这种，然后踩了一个坑，就是他们找了半天平，我的墙还不是平的。基本我所有墙都是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可能那么平。
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柜子一放下，然后你就你就裂开了，你知道吧？所以还是包容。
但是其实你已经省了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你不用选工长。
对对对，我的工长是就是最靠谱的，还会拒绝我的那个。
是因为好多人选工长，可能就要对比好多家。
选工长这玩意儿不干起活来，谁也不知道自己选择
对
不对。
对
对
对，然后刚刚忘了说，就是瓷砖铺完要同时进防盗门，在你就是瓷砖后面就是那个墙漆之前要先装防盗门。
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
大概理解上就是说他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去小红书查了一下，他要在那个瓷砖铺完就瓷砖瓦工在的时候就要装防盗门，
是先铺地然后再刷墙吗？不是，先铺地，
先铺瓷砖，
再
刷墙，最后是木地板。
那防盗门是在哪个？就
在
瓷砖
之前
之后，对，
刷墙
瓷砖的同时，基本就是瓦工在场的时候要装防盗门。然后防盗门呢，这个坑呢，就是说呢，这个是我闺蜜送我的新婚礼物，就特别开心，选了一个好看的门，又是盼盼，又觉得是一个老牌。
没有没有没有，居然之家那家盼盼就已经在犄角旮旯了
啊？是吗？
对，
不是，我就觉得
非常犄角旮旯的一个品牌了，已经
是也不贵吧，就是好看嘛。然后呢，就很开心，就约了上门安装。安装的师傅呢，就他说的话我听不懂。然后他说话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然后说的我不认为是普通话。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说我还在上班，我说师傅您要不慢一点说，要不您打字给我，我反正听不懂您说的话。然后呢他就反正沟通的挺费劲的，然后安完之后呢他就给我拍了个视频，啊这个好了啊，你看能开门能关门，然后你的锁给你设置好了什么什么的，那你转钱转安装费吧，然后就转了， 转完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是周末，一般周末才能过来看。就是我突然就发现这个门吧，
嗯，
特歪。就我站在屋里往外看，我就问我工长叔叔，我说：“叔叔，你看这门是不是装歪了？”叔叔不敢说话，说：“没有吧。”我说：“你再看看是不是装歪了？”他说：“嗯，这个没准装上门套之后就好了，就是我们门套是最后一步，跟装那个房间门是一起的。”我说：“不可能，这绝对歪了。”然后另一个师傅在现场，他就给我掉线，就是打那个激光线，然后一看就是差了一两厘米，就是差了非常多，就是他倾斜很严重，包括他开门其实都有点阻力。
嗯，
刮地板还是
没到刮地板的程度，反正有点坠。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师傅，因为他加了我微信嘛，等于我没有从淘宝找那个客服，我就直接找了这个师傅，我说你把我的门安歪了，你要帮我修一修。他不承认，他说没有歪。然后呢，说你要说歪，你不能光用眼睛看，你要掉线。然后我就给他拍了掉线的图，他还不承认。然后我说不行，你必须来，不然我要投诉你。然后他说啊，行，明天帮你修吧。然后到明天晚上跟我说啊，我今天太忙了，我来不了。然后又拖了一天，然后拖到第三天，他又到晚上跟我说太忙了。我说不行，你今天到十二点你也得给我过来。我说你必须上门给我修。他说你这个是真歪了吗？你这要是没歪，你要赔我200块钱上门费的。我说反正你必须过来。来了之后，当时我还是不在。然后呢，在这儿这个管着的师傅呢，说他来了之后还是不承认门歪了。然后呢，他给这个师傅看，就是真的差了一两厘米。然后师傅还是不信。然后就掰扯半天，然后那个人就给我修了。修完之后，其实修完就好了嘛，就是没有差那么多，门也开合就是合适了。然后但是因为我当时不在场，那个修门的师傅居然还要找我要上门费，就其实就是他的问题。然后他又说根本就没歪，你说歪了根本就没歪，赔我钱。然后我就没有理他，我就去求证了一下现场在的师傅，我说真的歪了吗？他说对对对，他给你修完了。我真的我气死了，他为什么不承认他弄错了。
嗯，就很恶劣，
真的很恶劣。
哎，还行吧，你这个小插曲我觉得就是 so easy。 处理起来 so easy。
哎，
就是告诉大家安门的时候要在现场。
真的
一般安防盗门都会在现场。
对，
都会派人的。
气死我了，
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到哪儿啊？到就是刷漆，就是墙面找平，反正就是不太平。一放柜子就会有缝。
可是你不是有踢脚线吗？也怼不到墙上。
反正就是有缝啊，就是有缝。
他比你还包容。
就是要包容。
男的一般都更包容
啊，就是要包容。对对对。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跟老高会互相折磨，就说：“哎，我发现哪儿哪儿有一处不完美，我告诉你吧。”
你闭嘴。
我俩都互相折磨。我跟你说啊，这个有一个缝儿。然后他说：“你看这块墙漆不太匀。”就是互相折磨。
嗯，就不用在意那些细节。
嗯。
没有人说：“哎，你看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
”也没有我的名字。然后刷完墙其实出来一下，这个颜色出来了，效果一下就非常的显著。然后
跟门挺配的。
他是故意搭配的。
是啊，莫兰迪门墙窗。
他好，你是不是还在网上给我发过门，
发过墙，哎，发过门。对对对，
门挑。
哦，在墙前面是要铺地板。哎，我想想，我忘了，好是在刷墙前面要铺地板吧。
对。
然后地板其实就是直接选这个，没啥。然后
这个没啥。
地板颜色也没纠结过吗？
当时就给我发了四个小样，然后我一下就选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颜色 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纠结的。我一下能选出来我自己感觉最好的颜色。这个地板颜色就
还感觉
还
是浅色更
浅黄吗？我跟我媳妇儿就是那个，现在家也是浅灰，到时候新装家也会是浅灰，因为太耐脏了。太爽了。当然扫地机器人会拯救这一切，但扫完之后你只觉得更亮了，并不会觉得它有多干净。
就是个金脏的色儿，
巨金脏。
对，然后地板墙完了之后就是门。 门就是选了博洛尼的门，但是当时就博洛尼其实是一个挺贵的牌子，
贵，
嗯，
但是反正一下就看上这个颜色了。然后加上那个我爸之前装修就特喜欢这个牌子，他就说你一定要用这个门，因为它的荷叶是隐藏荷叶，
嗯，
就不像它有一个小柱子在外边，
嗯，
就觉得可能不太好看。然后这个颜色就是我一眼去店里一下就看上的颜色，
确实好看，
嗯，
因为开始想选白色的门，然后又怕那个其实白色是有七彩斑斓的白色，你懂吗？
五彩斑斓的白，
对，
更冷更暖，
对，
很多
白色一定不能选冷的，
嗯，
选冷的白会很丑很丑，
惨白惨白。
对，
嗯，
就包括我这个墙，所有的墙都不是白色，
嗯，
就天花板也不是白色，叫珍珠白那个漆，就稍微是暖一点点，
象牙白那种感觉，我觉得。
对，然后所以当时选门想选白的，但一看这个颜色就是被它完全奶住了
而它的门把手跟门是一模一样颜色，
对，
嗯，
这个叫奶茶灰，
好看，
嗯，然后这个门刚好在特价，然后我家门就是比较多，一共有六个门，
嗯，
一共是不到20000块钱，然后加上所有踢脚线，就是踢脚线要跟门套是一个色儿，
嗯，
所以就是也全是从他家买的，然后一共是27000多块钱。
其实现在不流行踢脚线了吧？是不可以不做不做？
但是我家有缝儿，
啊，
可以不做踢脚线，但是我觉得我喜欢踢脚线。
哎，你这是金属踢脚线是吧？
不是木头的，
木头的呀，
嗯，就跟门一样的。
而且天花板门也不做踢脚线了，现在。
对，就是不做那个石膏条了。
嗯，
石膏线，
那
这个叫石膏线
啊，你这石膏线抹出来的，
嗯，这个就是简单的做了一个双眼皮儿，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的，
就是
我喜欢没有的，
没有的就会有点怪，但是也挺好看的，就是看着就是有点
不是
奇怪。
你要没有的话，你就是那个两个接触就得更抠细节一点，
对，
不用不用，就是找平搞好，
对，就是对就是费
还是细节，
嗯。
没事，包容，咱可以包容
就是装完以后不会再看这些了
然后包括门做完呢，嗯，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是踢脚线接缝没处理好，然后主要还是靠着包容，就是没办法了嗯，
墙不平踢脚线怎么会平呢？
不是，它是接缝，就比如说一根用完了，用另一根，中间这个接缝它处理的不太好
啊，这儿就有一个，
嗯，对，就随处，其实随处可见，
这中间为什么还有一截儿？
什么意见？
就是两根中间还有一根短的，
就是这边用了一根，这边用了一根，中间要补了一
截，补了一根，嗯，反正就是各种，就是你只要把眼睛戳瞎就可以包容一些
踢脚线你就严重，你再也看不见这些细节了，你不会再看了，
对，
没事儿
嗯
嗯，然后就是家具了，门装完了其实就可以进家具了，然后我的家具其实非常的少，如你们所见
嗯，
我的两个，一个次卧一个书房全都用的旧家具，全是旧的搬过来的，然后也全都是宜家的，
嗯，
然后新的家具呢就是一个主卧的床和衣柜，然后我的衣柜也是宜家的
宜家的衣柜还是不错的，
宜家衣柜就是它可以你想怎么弄抽屉都行，
嗯，
然后你可以就按照你自己需求去弄，
嗯，
我现在就反正用着还挺好的，
嗯
嗯，然后床就是网上买的，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翻车除了那个床垫给我寄漏了一窟窿以外，
嗯，
然后就让他重新寄了，
嗯
嗯，然后沙发也是淘宝，
嗯，
就是这个沙发呢是我在居然之家也看到了现场同款，嗯，叫什么蒙特，
然后淘宝更便宜比价，
现场就是50000块钱，
嗯，
我抬屁股就走了，吓死我了，嗯
然后这个是淘宝的
6000，
那你这是仿品？
对，
哦，
高仿。
但是居然之家也是仿品，
高仿，好牌子仿，对吧？
嗯，
看不出来
它仿的可能都是国外品牌的造型，
嗯，就是那种设计师品牌。
然后再比如说，在那个广州的一个大工厂仿出来的是
5万，哎，对对对对对对，
嗯，
一个小作坊仿出来是6000，
嗯，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它放在了居然之家买。
就我觉得50000块钱真的是
有点过瘾，
嗯，
有点搞笑，哦。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感觉年轻一代装修启用淘宝的概率还蛮高的。
嗯，像我客厅、餐厅，
嗯，
沙发、猫爬架，餐桌、餐椅、餐边柜，全都是淘宝的。
嗯，
而且真的都很便宜，比如说餐桌才3000块钱，
嗯，
哎，1600啊，然后加上餐椅一共好像是不到3000块钱，
嗯
嗯，
然后餐边柜也很便宜哦，餐边柜是我最后因为预算出多了，然后所以餐边柜花了3000多块钱，嗯嗯，是比较贵的家具了，然后其他家具都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你像居然之家什么红星美凯龙，
嗯嗯，
他们没有像什么苏宁和国美被冲击的那么那个，
嗯，
就是你挑家具永远还是得现场看颜色看造型去比，而且它中间厨房卫生间还包含着很多设计的细节的问题，是脱离不开人与人之间交流的，
嗯，哎，但是我去居然之家看卫浴的这些东西，
嗯，
我没有一样看上的，比如说就是洗手盆的加上柜子，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好复杂，
好浮夸，
嗯，
对，浮夸，就是浮夸是一个，然后其次就是什么蓝的绿的灰的吧，我就觉得啥呀，
嗯，
我有看上，但我看那价格我都傻，一个水龙头10几万，当然这个都是我媳妇说很虚，他所有价钱都非常虚，可能最后成交价是3-4折，
对，
但是我还是吓傻了，我说一个水龙头盆6000，水龙头标14万，是在干嘛，
嗯，在吓唬你，
很震惊，
哎，你去那个集美了吗？
没有，
哦，
集美家居建材城五棵松那个
不是，哎，那那个哪儿啊？
西四环那个，
就那个多纳桥那块有一个艺术博物馆，那是集美吗？
我不知道，我都没去
啊。我去了，
我其实去线下就是累到腿断，然后啥也没有收获
啊。就那个洞穴博物馆，知道吗？
嗯，
多纳桥那儿，它那里边也都是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设计好的那个房间
套间，
嗯，对，套间各种也是进去以后，你就觉得可能是不是上了一些年纪，有一些社会地位的人，然后把家装成那样，
嗯，就像那个，
嗯，
就是。完了，流金岁月
啊！对对对对，就是得住 house。
陈道明的家和他的办公室装成那个样子，
嗯，对，得住 house。嗯，你看咱们新冠以后脑雾挺明显的，全都
得
小半天，
非常明显。
嗯
嗯，然后厕所
节目想选题想了半个多小时。
厕所我基本都是宜家和淘宝。
嗯，
就比如说那个柜子，你们看出来是宜家的，
嗯，
我买了一个80一个60拼起来当1:4的，我觉得还挺好。然后比如说浴缸啊，
嗯，
另一个洗手台，
嗯，
然后加上这个马桶都是淘宝的。
嗯，
我觉得淘宝挺好，就它包你安装，包你售后，然后甚至那个浴缸还有人就是给你抬上来，就是只是加钱就好了。但是那个浴缸真的很沉，我们家4层没有电梯，那两个师傅真的给抬上来了，好厉害。
但
淘宝服务越来越好了，
是，但是淘宝买家具有考虑说什么环保这个问题。
我也是，环保不达标，感觉很正常，
是吧？
很常规的，
嗯。其实我家具，我刚刚不是说就是一个桌子、一个柜子、一个沙发、一个床，
嗯。
我觉着没有啥问题，这个就到后面测甲醛的事情了。
嗯，
我还挺担心那个床不合格的，因为它其实是有软包，
嗯，
而且对，有软包肯定是有东西有胶，
嗯，
然后你床垫里面肯定也还是，
嗯，对，床垫是我自己买的单买的一个床垫，
嗯，
然后但是就到后面测甲醛再说吧。
嗯，好，
嗯，行。然后家具其实当时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师傅总是会给你早上8点钟打电话，
对，
说
他总想第一个给你送，
对，
把你放在第一家，
对，哎，对，就不知道为什么8点钟说，哎，能送吗？有时候7点半，
嗯，
7点半就出门了，
嗯，
说能送吗？我说您送吧，家里有人，好嘞，然后就给我送到9点半10点的时候就给你该安了吧？哎，你这个不行啊，姑娘，我10个电话接到8个都会说，哎，你这个不行啊，姑娘。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比如说床的一个什么问题，
嗯，
或者说柜子有个缝怎么着了，
嗯嗯，
然后那其实您是师傅，您应该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嗯，
那我东西都买了你也给我安了，
嗯，
我不能说现在不要了扔了，
嗯，
然后呢一般就是师傅跟我说你这个不行啊，我就问师傅那咱们怎么操作可以吗，师傅说，
嗯，
可以。
他就是得跟你确认一下，
嗯，确认我觉得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解决方案再跟我确认，
啊，
然后我真的我当时接听到电话响我都有点就是有点犯病了，就是我觉得接电话很恐慌，
嗯
啊，然后就是
还想测一测这个小姑娘机灵不机灵，
啊，对对对，您面试我呢。嗯，然后比如说这个门口的鞋柜也是宜家的，但是因为 他那块我们是地暖嘛，有一个地暖的管儿、
嗯、
后面必须给掏空、
嗯、
然后师傅又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怎么掏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
不担责嘛。
嗯，但是我跟你说你最好答应都是第一个送你们家，因为他要规划他的路线，如果你要不答应
后面
的
时间没谱，
你没谱了就
对，完全没谱、
嗯、对，
就是没有啊，这只是说他就是一下就给我叫醒了
啊，你就答应了，那
答应肯定答应
挺幸运。
嗯嗯，然后还有什么坑啊，还有就是我这个厨房的水槽，
嗯，
就是我当时买了一个大的水槽，我精挑细选的日本进口的水槽，然后当时开始买了一个800的，
嗯，
但是因为在装的时候太宽了，
嗯，
然后师傅就说如果你装这么宽的话可能支撑不够，就会有塌掉的风险，
就是宜家不够结实，
对对对对，会有塌掉的风险，建议我换一个窄的小一点的，然后我就去退换了一个650的，等于我直接就是再买了一个，然后这个就慢慢退嘛、
嗯、
然后这个退货的时候呢、
嗯、
我就是直接找淘宝退，
嗯、
淘宝就是
菜鸟
果
果，
嗯，
然后顺丰小哥上来的时候呢跟我说啊，你这个，我说我要保价，他说你这个是退货啊，不能保价。
嗯，
我也没理解什么意思。其实后来理解就是因为是菜鸟果果，你可以去找菜鸟果果保价，但你不能找顺丰保价、
哦。
但是他没给我说明白，所以我就以为是不能保价，那你就退吧。退完之后，果不其然，它坏了。
果不其然就坏。
顺丰一般能把这个水槽寄坏了也是够新的。
而且我当时也看到那个箱子的样子，就箱子已经烂
了，
真的是烂了。
嗯、
你想我。拿到东西就是我在这儿管我这些所有收货这些、
嗯、
这个师傅他所有的箱子都是保存好的，比如说你什么要退你就直接装回箱子就退了、
嗯、
我一点东西没给他少放，就是保护的东西、
嗯、
结果到了那儿那个箱子已经烂了，就是在地上滚了、
嗯、
不知道多少圈，就是已经烂了，然后水槽的边是全都窝了，就是我
出车祸了，
对，就是不是很使劲的窝，但是有那种变成波浪的样子了，
嗯，
然后呢卖家就跟我说你、这个、
从飞机上掉下去了、嗯、
卖家就跟我说你这个退不了，你就去找顺丰给你赔、
嗯、
然后等于他拒绝给我退款，那也可以理解，我就去找顺丰，顺丰给出的第一个建议是您好您这个是轻微损坏、
嗯、
我们这里呢给您赔300块钱把水槽还给您，
嗯，
我说你别闹
好好说话
轻微损坏
其实确实是轻微损坏、
嗯、
但是用不了、
嗯、
就是你想你的水槽外边一圈
只能用来养花了，可能
对你外边一圈是歪的，你
发生形变了，
对，你根本就贴不到你的台面上、
嗯、
包括那个水槽我本来也用不了它太大了嘛、
嗯、
然后呢我就跟顺丰掰扯这件事，掰扯了得2-3个礼拜我觉得，就天天给我打电话、
嗯、
然后要理赔，我就去找中国邮政投诉，
嗯，
哎，是不是叫中国邮政啊？
物流吧，中国物流相关的，就是顺丰的，
就是打12305，对，上级、
嗯。
然后呢，你投诉是非常有效的，顺丰会立刻给你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们错了。
”就跟12345一样。
就开始顺丰跟我交涉的时候，我是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会去投诉。
嗯，
那你投诉吧，我们只能最多赔10倍运费，
嗯、
也就赔你600块钱什么的。然后我投诉之后呢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赔1000了、
嗯、
然后就闹了半天还是说赔1000，然后最后我就一直不同意，我说你必须赔我1800，因为这个水槽1800块钱，
嗯，
嗯，但是他就一直天天给我打电话说1000，然后后来说1000加200块钱顺丰卡，我说为什么你搞坏了我的东西你还要让我在你这儿消费然后最后结果就是算了，妥协了，就是1200块钱现金，
嗯，
然后退回给我了，就是等于是认栽
认赔，
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不要走菜鸟果果就是如果你退货、
嗯、
尤其是这种大件一定要直接顺丰保价、
嗯、
或者其实菜鸟果果也有保价，只不过我当时不知道，
嗯，
嗯，聊聊凑价权吧，感觉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
嗯，
哎，累了
这集确实靠小米输出、
嗯、对、
嗯，
哎，后面两期我躺着了，
躺着输出。
测甲醛，我觉得还是挺需要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你去辨别一下它的什么情况的。
嗯、
测甲醛现在就是，我当时也是学习了很久，
还是小红书，
现在就是有几种参加选择方式、
嗯、
一个就是那个表，就电子的、
嗯、
网上卖一二百块钱、
嗯、
有贵的三四百块钱、
嗯、
这个就是不要买，就是不可能买，
嗯，
然后因为它的首先它有各种指数它是不对的，然后包括有人去试拿嘴去吹气儿，你的表都会变，
嗯，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准的智商税、
嗯、
就是绝对不可能去买，你甭管是一百块钱还是八百块钱都不要买，
嗯，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那种采样试剂盒，
嗯，
就是它特别便宜，十块钱，
嗯，
五盒，
就对比那个颜色、啊，
对对对，它就是它的原理呢，就是说它去吸收一下你附近，就是你把那个小盒放在桌上，然后里面有试剂液，然后你放在桌上可能是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我具体忘了，然后呢放完之后它稍微收集了一下周围的气体，然后你再去滴二号瓶的液体、
嗯、
然后你扣一会儿、
嗯、
静置一会儿大概五分钟、
嗯、
它就会反映出来一个颜色，
显色、
嗯、
对，它去显色，显色之后你就对比那个颜色卡，
嗯，
这个呢就是我只能说有用但没有那么有用、
嗯、
就是你可以参考、
嗯、
但是很多人反映的他们觉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不出来哪个颜色是哪个颜色
啊，
哦，
确实
差的很细微是吧？
对，它那个绿都是那种，
因为它最深最差就是绿色，
嗯，
啊，深绿色、
嗯，
最好就是黄色，浅浅的黄色，
嗯，
然后所以说这周围大概有二十几个颜色吧，就这中间它色卡上一共有二三十个颜色、
嗯，
所以你要去对，你可能不太容易对。
而且你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
嗯，
它显示的是你桌子的甲醛量吧？
对，其实就是你不要细想，跟你
这个屋子可能没什么大关系、
嗯、对，就是你不用细想，你就是大概测一个大概、
嗯、
然后当时我也用了这个，
嗯，
就为什么呢，因为是我想去，对，因为我想
五块钱多少盒，五盒呀、啊、
十块
钱五盒，
十块钱五盒、
嗯、
我还分别买了两个店铺呢，
你把
它当照实验
啊，你把一张玩呢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呢，是因为我想去找第三方来检测、
哦、
但是第三方检测呢便宜的200块钱一个点位，一个点位就是一个屋子、
嗯、
就是你想让它测哪儿、
嗯嗯、
然后贵的呢就是400块钱到500、500-600都有、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万一人家这么多钱来测了，
也是拿你那个纸条来测只是来了一个人
暴力
我就想万一我花了1000多块钱来测、
嗯、
然后结果还不合格怎么办，所以我就先、
嗯、
想先找一个便宜的方式证明自己合格了、
嗯、
我再找人测、
嗯、
所以我当时用这个试剂盒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觉得那个颜色看不出来、
嗯、
你就拿着测卡，
对，
挨个的去挡住、
嗯、
你挡一个颜色去看，挡一个颜色去看、
嗯、
去对就可以了、
嗯、
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嗯、然后反正当时就是超级合格颜色嗯，然后我就预约了这个甲醛检测，
嗯
嗯，
他们是那个要不让你看着的操作对吧，
看着操作，他就你就在那儿。
我如果用这个十块钱一盒的话，我就不让他看，我做完只告诉他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选机构呢，其实我当时选了两家机构，一个是叫中环智评，
嗯，
还有一个就叫国检，我选的就是这个国检。中环智评其实在小红书上特别火，
那就投放比较，
对，所以我就质疑了一下他这个什么情况，然后包括小红书上又跟你说，嗯。这个甲醛检测机构呢也有一些骗人的，比如说200块钱一个点位就是骗人的、
嗯、
一个人上门就是骗人的，隔天给你出结果就是骗人的，然后结果这个中环他就都
全中
咱也不能说那个博主说骗人就是真的骗人的、
嗯、
但是我确实就是内心
他确实在阴阳这个人啊阴阳这个集团
然后我就挨个问了两个客服，
他是那个国检的，
对，我觉得就是竞争对手互相诋毁。
就像前段时间比亚迪车主去维权特斯拉，
所以我就当时就问了两个客服，分别问，然后国检是两个人上门，
全不中，
400一个点位，三天出结果，
三天出结果。
他的意思越早越不行、
啊、
对，越快越不行，
得了吧，核酸检测后来也越来越快
嗯，然后我说这怎么全对上了，
其实这个结果是静置15分钟就告诉你
然后我还去
嗯
这叫什么国家监管局
嗯
去找了他们的资质，
嗯，
我其实我只找到了国检的资质
啊、
嗯、也有可能是我没找到、嗯、但是我确实没有找到另一个，
别问自己他们就是骗人的
但他可以提供给我资质，但是我确实在那个网站上没有搜到、
嗯、
所以我纠结了半天决定呢就是找这贵的、
嗯、
但是我少测一个屋、嗯、他不是省了400
有一卧室没测是反正也不用
反正也不用我就给他放了、
嗯、对慢慢通风、就是、
对然后我的书房和卧室两屋的情况其实差不多的就是只是墙漆木地板门是新的其他的家具都是空的、
嗯、
就是当时测的时候就是空的、
嗯、
因为我所有家具都是旧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测一个书房就可以了那我就最后决定测三个屋子一个是客厅一个是主卧一个是书房然后这样的话就是1200块钱
别书房了吧游戏室吧
好网
吧一点诚实
有书有书
少得可怜
嗯、然后来测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来测
嗯
然后他们还会问我哎姑娘你从哪儿了解到的
我
们
对对对对我说我用的是排除法
就从你们竞争对手那边了解的你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了解的时候我确实是信任这个第三方顶子机构
嗯，
因为其他的方式、啊、就是不太靠谱尤其是这种卖甲醛除甲醛的商品
的
东西给你测是绝对不行的、
嗯、
因为它那个表是可以调的
它这属于叫什么又卖你什么又卖你什么、
嗯、
对
自己形成闭环
嗯
嗯
是千万不可以的
嗯
像比如说我有朋友说他们是找了除甲醛光触媒什么然后他会送你一个什么检测、
嗯、
就这个是万万不可的不可中的不可、
嗯、
就是如果你检测一定要去找第三方机构去检测不要找那个自己卖这个还自己去检测的、
嗯、
他就是想干嘛干嘛
嗯
嗯然后检测其实就花了一个屋其实采样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我的主卧它是因为有柜子嘛柜子和床然后它就放了两台机器然后主卧采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接着是两台机器分别在网吧和客厅然后一共采完之后他都会问问你怎么知道的我们因为他说他们一般是对公业务
啊、
对私比较少、
哦、
其实我在他们淘宝上也看到了他们的评价非常少
嗯
但是另一家就是我说那个全对上骗人的那个评价特别特别多然后销量也很高反正觉得服务上特别好当时老高就说他们怎么这么好他们是不是骗我们钱
受迫害妄想症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好也不行不好也不行
对然后确实是三个工作日给我出了结果然后还因为说我们办公室的人都阳了没有给您盖章先给您拍一张照片您看看结果
那所以测出来都是合格的
都是特别合格它是小于就是它有一个标准是0.06就是甲醛啊、
嗯、
我就只说甲醛甲醛有一个标准是0.06就是孩子可以入住的、
嗯、
标准、
哦、
还有一个标准是0.1就是成人可以入住的标准、
嗯、
超一点
对、
嗯、
然后就是我们是都符合最小值、
嗯、那所以就是淘宝上买的家具问题不大
对对对
嗯,
嗯，
就这个也是印证了那家还可以因为我确实也怕这个床是有点问题、
嗯、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选到其他合适的床、
嗯、
因为2米宽的嘛还是有点少
哦你说正方形
的床、啊、你是2×2的床
2×2.2
哦好大哟
嗯还挺大的
你们要干嘛
就是可以
2×2.22米宽2米22长啊
嗯
哇哦
我觉得1米8
关键你俩也不高啊你俩也不高啊
那你甭管
你想干嘛、啊、
就得有贵贵睡觉的地方
啊、
哦！贵睡觉就是无限大、
嗯、
就是怼着我睡贵
贵不是喜欢睡在人头上吗
嗯，睡在我脸上就是怼着我脸
然后慢慢你就越睡越往下越睡越往下
对然后贵贵就是越挤越往下
啊、哦
嗯。
那你床垫床都不好买床单被子也不好买
嗯
是
哎，
挺好
然后甲醛测完了之后就立马就搬家了开心
立刻马上
立刻马上搬家、
嗯、
然后搬家这回就是选了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可以安利的叫蓝犀牛然后因为之前我搬家用的货拉拉他把我的所有柜子床全都搞坏了然后包括那次搬就是搬完之后我俩就睡觉了做噩梦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床板没安好是歪着的是倾斜的
嗯，
就它没有合进去
都没有放在框里
对他没放在框里他就因为床板是一条条的嘛他得钉上嘛、
哦、但你 盖上床之后你感受不明显。
对，然后我俩就说怎么办，怎么一直做噩梦，然后
做什么类型的噩梦
我忘记了，
就是掉下悬崖，从火车铺上掉从床铺上摔下来、
就是睡不好觉，老做噩梦，你具体什么样的忘记了、
躺不平，
然后后来一抬起来发现有一条出来了一块
背刺
然后这回搬就是换了一家
搬家刺客
不是，我想插播一个，就是我们阳了以后，然后我男朋友跟我不就分房睡嘛，然后还他去睡另外一个屋的床，然后他过来跟我说
认床，
我们那个床就是我现在睡那个床真的是太难受了，就是他的床就在就后背这块有一个凸起后来我就过去我说不可能，因为之前家里有朋友来都会去睡那个床，没听说过这事儿。后来我就进去摸出来一根马克笔就是他跟那个马克笔同、就同床共枕了三天逗死我，
这都没发现是
然后一直跟我说床板底下有一凸起
竖着的吗
他无语了，
那个是养挠，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滚，
可以滚，
人为的滚起来挠到后背
一蹭一蹭是吧
说
哦，然后
然后就住进来了嘛
还搬家
啊、对，搬家
搬家
兰溪都哪好说清楚，兰溪
就是把床板子放平了、
人家胜在有一层薄膜、
他把所有家具都会给你包上包那个塑料膜然后就是让你觉得哇这才是搬家服务啊
对，
然后那个薄膜可能甲醛超标搬家
功亏一篑
然后人家溜溜干了一天嘛，一整天才其实才900块钱，两个师傅，
才俩师傅，
俩是标配啊，
俩是标配，对对对，
你人多了，你占那个箱货的储物空间
啊，
你前面就俩人。
我有个问题，就比如说像姥姥没有电梯，然后也不会改变价格，
按楼层收费，
对，加几十块钱
啊，
真的很少，就是比如说搬家，它可能是200-260起价。然后呢比如说我有一个床需要拆装加100、有一个柜子需要拆装加200、然后有楼梯要上加可能我们家是80、应该四层好像是80、然后加上你有什么什么柜子啊什么这个加比如说洗衣机会加钱但我没办法
太沉了
洗衣机太沉了然后加上电器什么可能会加钱他就这样给你加、然后最后蓝犀牛他会给我出一个纸质的表格他会给你写你哪个加了哪个加了、最后合计是900多块钱
清清楚楚
非常清楚
明明白白
特别的清楚然后最后那个小哥跟我说就是我很满意嘛我就说太感谢了
你们哪儿打5颗星啊、告诉我要打5颗星
他们真的特别好然后那个小哥最后还跟我说您看一下这个是单子、你哪个加钱了他都给我说一遍然后您签一下字您看一下这个单子签一下字然后我说哦行我就直接签了他说您还是看一下吧
这么服务好都没给小费背刺你
背刺
挑事儿
但我觉得真的挺专业的他们也有日式搬家就是帮你收拾东西那种
哎，我好像在 B 站上关注了一个博主他们家搬家就是蓝犀牛日式搬家6000块钱
日式就是比较贵它是按照你收拾出来的东西算立方米、一立方米多少钱这种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我的东西没有很多包括我
东西少才900、
对
我想扔我是在搬家的过程中我想扔一些不用的、所以我扔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我就不太用那个日式
但是现在感觉真是挺极简的
就对很简单就是你想找什么 app 上都可以用
挺好那你现在住进来以后行了到终于到了这一趴
包容
不是幸福指数和人类之光让你觉得哎，幸福感提升的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上午可以晒太阳躺在沙发上晒太阳鬼鬼在我身上打滚的感觉
对，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客厅的大窗户，
空的客厅，
对，然后再加上它的大沙发，
对，人类之光就必须安利一下，就是这个洗碗机，洗碗机一定要越大越好，然后一定要用它那个可以储存的，就是它有一些洗碗机是给你开盖儿，洗完碗之后，它啪把那个盖子弹开，然后吹风，这样 这样给你晾，他说可以保存什么72小时、48小时，但是这样是不好的。
嗯，
然后最好的现在就是可以内循环给你搞弄干，
嗯，
干完之后还可以给你储存。我这个叫什么 UV 储存，但我具体也不是很懂啊。
嗯，
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一直放在里面。
UV 就是抗菌了。
嗯
嗯，
就是紫外线。UVA、UVB 防晒霜，
就抗反
正就是你可以一直放着，
嗯，
对，就是你不需要，比如说48小时，你必须拿出来。嗯，可以
这
样理解，
就是懒人专用，就把它搁进去以后，
哎，
直到下次使用，
又再
拿
出来。
即便下次做饭，可能是一个月以后。
那所以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西门子，
这是选了很久吗？
没有，就是我的电器都是一拍大腿就买了。
哦，对。继续说一下你的第二个人类之光，就那个吓人的冰箱。
哦，我冰箱是东芝的。
嗯，
土西吧。哦，居然是
东芝。
东芝
好久不见
了，敲开
了这个牌子。对，
当时为什么选这个冰箱呢？就是因为它能自动制冰。
啊，
就是我非常需要冰，比如说冰美式，然后冰水，冰可乐，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我非常需要冰。然后正好我换冰箱的唯一理由就是需要一个自动制冰的盒。
嗯，
然后它就是你上面倒完水，底下就是直接给你出冰。
嗯，
然后呢，碰巧这个门它可以戳开，就是比如说一般你拿着剩饭剩菜，
嗯，
你可能要去放冰箱里，
嗯，
你就会先得放在台子上一下，然后你一手拉开冰箱门，
嗯，
然后再把东西放进去。
嗯，
但这个呢，它就是你两手都有东西吧，你用胳膊肘敲一下冰箱门，它就会给你弹开。
对。
弹开之后你就可以放东西了。
嗯，反正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心理准备
啊。当时我们就是我和老高还有我闺蜜，我们三个人去苏宁去看这一款冰箱，我们三个人就像傻叉一样在那玩了一下午。敲
这
个门，
哎，
这
个好，哎，这个好，哎，这个确实好。
嗯，
轮流敲。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必须案例就是烘干机。然后其实之前有人跟我说，就是我爸的一个同事跟我友情提示说，这个烘干机有可能烘不干。
嗯，
它确实会出现，比如说你衣服太多了，你可能烘的时间不够，然后包括有的袜子卷起来了。
嗯，
就是它在洗完的时候你也没注意，你就直接给它塞烘干机里，
嗯，
它就卷起来了，它可能就烘不干。但是大多数是可以完全烘干的，而且拿出来是暖暖的香香的，
嗯，
特别的清爽。
嗯，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男人，不懂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烘干机，你要去晾衣服，你再叠衣服是多一项家务。
嗯，
但是如果你直接把洗衣机的东西放进烘干机里，你只需要从烘干机拿出来给它叠好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晾衣服。
嗯，
就是我觉得晾衣服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家务事。
嗯，但是烘干机里面
不是啊。你晾出来的那个动作变成了从洗衣机拿出来放到烘干机里再设置，也是多了一个步骤，
但很简单。
它
晾衣服
也有
一定的位移。
对，它就是位移。
嗯，
我想说这个词儿。
但是
烘干机里不能搁太多的东西吧？
嗯，也还行。
没有啦，反正我2015年在英国上学的时候，那个烘干啊，烘完之后那个衣服就那个死褶呀，然后那个团成一团的那种感觉就很差。只不过现在烘干机在进步了，变好用了。
但那个东西是不是挺费电的？
贼费电，贼费电。
是吗？
工作声音还不小，轰轰轰的。
对，确实挺吵的。当时我也是在苏宁去看那个烘干机嘛，本来想选什么小天鹅，就是国产品牌。然后后来路过了一下松下，就没走路，没走动，
是吧？
嗯，他是给我展示了一下他就我现在买的这一套，然后他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他的洗衣机可以防菌。
嗯，
就防菌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洗衣机可能会出现里面有一圈黑的，就是没了。
嗯，
他说如果你一周比如说一周洗5次衣服，有3次用这个叫什么银离子除菌功能，然后他就不会，这个胶圈就不会变黑。
OK，
然后我当时就买。然后呢他又给我看烘干机，就我买这个是没有那么高级的。
嗯，
它就会有一些声音，但它
顶配，
就是，
它就是电机的声音嘛，电机静音电机就很贵。
对对对，
一下就会很贵。
然后这个反正我买这款就是普通，就是满足我的需求。然后他说还有一个更静音的，他给我展示了一下，就是说什么冬奥什么他们什么
专用，
对，专用的，真的没有声音。
嗯，
就是好恐怖啊，他一摁开他说已经开了，
然后我说不可能，然后他又给我打开那个门，就是试了一下，然后我说我靠，真的巨静音，
就是
那个好像又要7-8块钱。
Boss 耳机和那个机器合为一体了，
对，然后
做了主动降噪，
非常静音。然后我跟老高异口同声说我们可以关门。
那价格呢就会贵
几万块，几万块。
嗯，
这个多少钱？
这个一共才12000两个。
嗯
嗯，还很便宜了。
好的，
还送了一个早餐机呢。虽然没有什么用啊，
可以做小熊饼是吗？
啊，可以做那个煎蛋。
早餐机还行，还行，
就是偶尔用一用。
嗯，买那个可以压一切的就可以。
那个就是压，有一个带压的，
挺好。
嗯。
还有吗？
还有扫地机器人，但是我的扫地机器人不太好用。我扫地机器人最近特别智障，没事老吃东西。
你可以清理它一下。
我清了好多次。
我那天清了一下，我们家里边缠了好多头发，
那个得剪开。
嗯
啊，那个是要经常清，
影响工作效率。
嗯，但我扫地机器人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瞎了吧，就是它最近就是逮什么吃什么，比如说地上的小球就贵贵玩的，它会猛吃。然后还有
你那个就在地上就很容易被猛吃，谁都会吃。
嗯，
云鲸也会吃。
不行。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之前他吃过那个充电线。
嗯，
就充电线比如一个头掉地上啊。
嗯，
他开始卷卷卷卷卷卷卷卷，
他就升起来了。
对，
他就翘起来了。
对，
然后就让你去救他。
对，然后经常就是出现什么情况，晚上回家他在某处
啊，更在纠缠。
对，然后经常会压一个杆儿，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家衣架，
嗯，
就是地上有一个棍儿那么怎么说呢，一厘米高的那种。
嗯嗯，
它会卡在上面。
哦，
它就是硬上，然后上完了之后就尬在那儿了。
嗯，
它就下不来了。
嗯，
然后就说舅舅，我就觉得我要气死了。
有，那你要求太高了。我觉得好不好用就是干净就好用。
嗯
嗯，干净还可以吧，我觉得。
反正扫地机器人最好家里不要有什么障碍物，就让它通扫就可以了。
嗯。包括我搬完家之后扫地机器人就是老没水
啊。哦，加变大
了，加太大了。嗯
嗯，
基本上2天必须换一次水，不然就搞不完。然后有时候就是我嫌它老卡住嘛，就晚上它卡在别的地儿，我会很生气。
因为老出来营救它。
然后所以我就有时候在家的时候让它扫，它真的溜溜扫一上午，半天还扫不完。嗯
嗯，
但没办法，你不在家的时候它又跑到哪儿就尬住了。
还有吗？
可以介绍一下总价格吗？花销？
哦，我一共就是不算施工队的费用的话，我所有的从瓷砖、地板、门，
嗯，
这个墙漆，然后到所有家具，一共是花了180000。
嗯
嗯，
得说一下房子多大吧？用吗？
130平
啊。哦，
就还挺大的。嗯，主要是浪费一些地板材料。
就还挺便宜的了，
很便宜，
性价比很高了。
嗯，
因为我朋友那房子才套内可能70多平米。
嗯，
他跟你花的钱差不多。
嗯
嗯，
但是我没有算这个人工费用，包括我的这个空调都是旧的，就是之前租出去。
嗯，
然后人家那个自如安的，然后我就觉得能用就接着用。
嗯
嗯，
基本能不换的就没有换，比如说窗户只换了一排窗户。然后那个就是我爸出钱，就与我无关。然后就是搬家之后需要买各种零碎的东西，什么，
嗯，
纸，
对，
洁具，
对，什么马桶刷。
嗯，
马桶刷也是，就是我买的是那种就一次性扔掉的嘛。
嗯，
一次性扔掉的马桶刷，
小花花的那个是吗？
就是花王，是叫花王。
嗯，
我忘记了。
哦，
反正日本的。然后它就是顺带着里面有那个洁厕灵。
嗯，
你就刷一次就顺便就能刷马桶了这样。
嗯，
然后我之前说买，就我天天去取快递，我每次就入住之前，然后老高就吐槽我说你能不能不取快递，你能不能搬进来之后再买东西。我说好。
嗯，
然后我就不买了。不买之后老高有一次上完厕所说请问马桶刷呢，我说没买呢。那怎么办？然后有一次跟我
口
有一次跟我说洗完海绵呢，我说就在水池那儿呢，还有新的吗？我说没有了。为什么？我说因为洗完海绵不从水池子里长出来，要买。为什么没买？因为没买。
是，反正我觉得刚搬进新家就是添吧添吧得买好多东西，嗯，
就是零碎的真的很多，
嗯，
就光厨房什么那个水槽里面的那个网你也得买，
嗯，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洗碗的洗碗盐要买，然后就是海绵，
嗯，
扫地拖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其实就很零碎，
嗯，
然后有时候你用着用着你就得想啊得去买什么什么东西，包括纸巾湿纸巾消毒纸巾厨房纸巾，
嗯，
拖地的纸巾，
嗯，
就各种。
但是总体来说住进新房子里心情还是会变很好，
就很好。
嗯，
行，下面两期就靠你们 solo 了。
季更不着急。
行，第一季度 KPI 完成。
二三年第一季度摁的。
什么五月再见。
行了
行了，项目考核来吧。
感谢收听。感谢收听。
神经有病电台。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
精神富有。
无论物质是否贫穷。
我们。
都是病友，
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